翻到了以后，我来读单数节，我们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好，那今天请侯桂芝姐妹代表大家来读双数节，哥林多后书10章第1节，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借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
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我也以为必须有勇敢待这等人。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
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
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
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都顺服基督。
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
你们是看眼前的吗？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他要再想想。他如何属基督，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的。
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我就是为这权柄稍微夸口，也不至于惭愧。
我们再接下来读9到12节，我说这话。免得你们以为我写信是要威吓你们。
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及至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
这等人当想，我们不在那里的时候，信上的言语如何？见面的时候。形势也必如何？
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荐的人同列相比，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仍乃是不通达的。
阿门。愿主纪念读他话语的众儿女我们刚才看过去。这段保罗的话，明显的你会感受到保罗的不客气了，保罗的不客气了。比较起之前我们所思想过的，都集中在保罗在教导，尤其是针对奉献的原则啊，奉献的甘心乐意咯，对呀。然后多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些这个奉献的教导上面，更早之前的也还是教导，对不对？奉献，使用奉献的原则要均平然后呢，在第7章、第6章之前的讲到神的仆人的榜样，从宝贝放在瓦器开始。更多的是教导。到了第10章的时候，画风一转了。第10章、11章，你会看到保罗就针对，轮到了嘛，针对不顺服的现象。针对不顺服的这些现象呢，保罗开始有一些教导。这些教导，老实说，到后来还是挺严厉的，挺严厉的 啊，所以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当中，对，甚至有提到，等到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第六节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甚至讲到这种程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哈，从现在10章第1节往下开始，保罗就是开始针对了。针对一些哥林多教会里面造成结党纷争也好，造成各样得罪神，然后保罗教导的不顺服对于保罗所教导那个不顺服的这一批弟兄姐妹，保罗针对他们在讲话了哈，那我们来看哈，现在来看细节了，好。从第一节，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所以一方面，保罗表达当时候在第二次海外布道跟哥林多教会初次见面的时候。那个时候传福音嘛，那保罗说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因为传福音的缘故。你为了传福音，你不可能高高在上，不可能。如果你想传福音，你必须学着主耶稣一样虚己，你不能高高在上。你听过那些基督徒高高在上，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面来下指导其劝人家信耶稣的，你有听过吗？你可能有听过，因为有些比较不成熟的弟兄姐妹确实是这种态度。那请问他这样传福音，会有人有兴趣信吗？他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面指导别人要这样要那样，然后你要信耶稣，你会信吗？我问你，你才不会呢。对啊，所以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你肯定。你肯定是一个低姿态，是一个谦卑的状态，是肯定的，要不然你没有办法传福音。你肯定像主耶稣一样来到世上，不是受人服侍，乃是服侍人，甚至舍命做多人的属下。主耶稣是这样谦卑来到人世间传道的，所以保罗也是当初跟哥林多教会初次见面的时候。刚刚传福音建立教会是谦卑的，然后后来离开了，离开了对啊，第二次海外布道在哥林多待了18个月之后离开，然后第三次海外布道的时候，对，没走过那一边，很快的这段时间可能一晃眼就过去了，然后现在写这封信。第三次海外布道，应该在以弗所写了这封信，这过程没有去过，只有那么可能是后书之前的那一封信，对，写了那封信还过去看看，结果，那一次结果不太不就不不太令人喜悦哈，反而越来越沉重了，对，不是是失散的那第二封信。还没写之前，保罗亲身去过了。写完前书，应该是去过了一趟。结果那一次见面很不理想，所以写那个第二封信的时候，他特别的下笔沉重那严严的责备。所以他说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像你们是勇敢的。因为。人不在哥林多，所以保罗跟他们的接触就只有前书中间那一卷书，还有很快的坐快船去看了那一次。那的确让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勇敢，你指着罪在讲话了嘛，勇敢的责备罪了嘛。如今保罗说他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和平写这封信劝你们。劝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好的，所以保罗把他的这个写信的时候，他那个心情也表达出来了，对。 啊，现在要带着勇敢了。第二节，有人以为我凭着血气行事，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带这等人。你注意哈，保罗在这边讲，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那保罗到底在这个时候写这些比较重的语气的话，到底是不是血气？其实保罗说不是，为什么？后面这一句他说：“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带这等人，凭血气跟勇敢，有的时候差不多，可是一线之隔差很多。”凭血气，你就是跟神没关系啊，用人的个性啊，用人来人的手段啊，来发脾气啊，用人的计谋啊，跟人家勾心斗角玩来玩去啊，那叫血气。可是保罗说他是用勇敢，我也认为，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带这等人。保罗这等勇敢。是血气吗？他是先想了，有人以为他是凭血气，因为开始讲话比较重了，比较难听了，尤其是第二封信，那语气特别重的责备，有人以为是血气啊，可是保罗他知道他没有用血气，为什么？啊，接下来他讲了。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好，所以保罗承认，他有的时候他言辞沉重的责备，让人家觉得是血气。可是保罗他知道他在干嘛，他知道这个时候是属灵的勇敢。是属灵的勇敢，不是血气。你怎么知道呢？等一下会讲，在后面的经文当中会讲。那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份勇敢跟血气哈，第三节，因为继续讲了嘛，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是凭着血气征战，不是人觉得勇敢，讲一些该讲的重话就一定是凭血气，不是的。对，因为保罗现在他很清楚知道，虽然我们是活在血气中，对，每一个人活着都有老个性，啊，那个以赛亚讲的，他见到。天上敬拜的意象的时候，马上想到说：“哦，祸灾，我有祸了。我这个嘴唇不洁净的人，活在嘴唇不洁净人当中。”对啊，那这句话就很明显。即使你是圣徒，即使你是神重要的先知，你毕竟还是活在这个血气世界，而且你逃脱不了你的老个性，你逃脱不了。对啊。你很多想法、行事原则还是照还没有信的时候，人的个性、人的想法，对，这是一个现实。我们是在血气中行事的，可是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呢，活在血气中，可是不是凭着血气征战。这边征战不是讲伊朗跟美国打仗啊。互相打对方的船只、游轮啊，不是，这边征战指的是属灵征战。基督徒活在这世上，当你坚定着要按照你所信的信仰活在这世上的时候，本身就是征战了。因为你活着的世界是魔鬼撒旦黑暗的权势掌权的世界。你所活在的世界是一个不幸的世代，耶稣都说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的世代。所以，当你 坚定着要按照神的旨意生活，跟你周遭的人接触的时候，你就已经在属灵征战当中了。啊，只不过人家怎么对付你，我们不是用我们也这样对付人家来跟他应对进退，不是的。我们现在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内住。因为我们里面圣灵帮助我们想起我们学过的耶稣的话，所以我们开始有那个条件，有那个资格，按着神的旨意来面对这个血气世界。所谓征战的意思是啥？如果你们都是用血气，没有什么好征战不征战的，同一边的，啊，互相的斗殴，互相的增进。彼此的奸淫啊，这世界不都是全部都这样吗？你不过跟他们用同一道方法，在人跟人中间好像吵来吵去、闹来闹去、杠来杠去，可是你们基本上同一国的，只是都在被魔鬼撒旦欺骗的局里面而已。可是我们不一样，我们基督徒里面领受圣灵了，我们现在有另外一套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标准。让我们能够分辨，这个是属世界的，是属魔鬼撒旦的，而我们里面感动我们的、催逼我们的、引导我们的是另外一个上帝的力量。所以，我们里面有圣灵的人，我们能够参透万事。所以，现在的我们。不再是过去那还没有信主之前，人家怎么搞我，我怎么搞回去那一套了，不再是了。我们不是凭着血气征战了，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可是不是血气，不是凭着血气征战，可是一样在征战。怎么征战？其实老实说，就是一件事。圣灵让你里面想起的耶稣话，你负责顺服就对了。你就是顺服在神的话上面，这就是你的征战。不是如何跟人家勾心斗角了，不，你已经不再用勾心斗角的生活模式。你就是带到神的面前，按照。你里面圣灵让你想起来的这些圣经原则，这些主耶稣曾经说过的话，你就是用这些话来应对你现在面对这个不信时代的处境。这个叫征战，你不凭着血气征战，那你凭着什么？你凭着耶稣说过的话，你凭着你平常学到了耶稣的教导。面对儿女，耶稣教儿女的教导就出来了。面对掌上，哎，耶稣相对于掌上的教导就出来了。面对这些还不信神的做官的掌权的，哎，如何面对他们，那些教导就出来了。听从神，不听从人，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听的，我们所信的，不得不转。对。那平常如果没有牵涉到这些神的国的，那你就做一个顺民啊，你就做一个顺从官长的，连乖僻的你都要顺从，少惹事啊对，为了能够和谐的传福音的缘故，你少惹事。可是讲到传福音的时候，听从神还是听从人，你们自己酌量。对，像这个样子。因为我们都有主的教导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用主在各方面的教导来面对人生各方面的事情。我们这样活着就是在征战。所以第四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啊，不是这世界互相斗殴，那对，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有仇报仇，没仇练身体这样子，那不是。我们征战的兵器啊，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一切的营垒， 把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事一概攻破。那这么有能力啊，是怎样的兵器啊？到这里，他倒是没有讲，他只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是非常非常有能力的，对，足可攻破一切的营垒。好，那既然这个兵器不是属血气，那就是属灵的，神的兵器啊。所以他讲的那个攻破坚固的营垒，不是也就不是这个血气的营垒哈。不是哪边有个军事基地，你要去当间谍去破坏人家军事基地，不是这个意思。那营垒指的什么？是在人心灵当中，所以他写得很清楚。我们征战的兵器在神面前有能力攻破一切营垒，怎样的营垒？下面讲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所以营垒是什么？就是人的至高之事，人心灵当中的那些骄傲啊，属血气的也有属血气人的骄傲啊，属灵的也有属灵的人的骄傲，反正就是这些骄傲，这些至高之事啊。我跟你讲，对，我们人呐，是个人都有至高之事。对啊，你别看啊，我书念的不多，我文化程度不高，看起来很像很谦卑啊，他愿意承认你读书比较多，你比较懂了，可是讲到 对呀，那个人生经验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对不对？种地的人有种地的专业知识，讲到他的专业知识的时候，当然是说他说的准嘛。对呀，讲到这些生活技能的时候，他这方面很厉害。你给他提意见的时候，你说，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对吧？我们人跟人中间，只要是个人，他里面都有他自己对应的至高之事，都有的。所以现在我们活在这个血气的世界啊，对，保罗跟我们讲了，我们活在这个血气世界的每一时刻，事实上都在这个属灵征战当中，血气中行事。可是不是凭着血气征战，而是神给我们一个征战的兵器，那些兵器呢，能够打破一切至高之事。能够把人的心意给夺回，这个征战的兵器，把人心意夺回干嘛？使他都顺服基督。好，那这个兵器到底是什么？厉害到那么大的程度，能够把各样的。这个你人里面的至高之事都攻破了以后，还把人心夺回，还让人家归向基督。那讲到后来归向归归顺服于基督，你大概可以知道，这里面征战的兵器是什么。当然啦，虽然这里没有讲，可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穿起全副军装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些属灵兵器的两种属灵的兵器，一种防卫性的，就像真的在打仗、肉体的打仗一样，你有防卫的兵器，对呀，你有好德性啊，对呀，对呀，你有好见证啊，这些是防卫性的兵器，有攻击性的兵器。什么是攻击性的兵器啊？负责攻击用的。那头盔不是负责用的，头盔是防卫，是保命用的，救恩的头盔啊。 所以基督徒不怕属灵征战，为什么？你有那个救恩的头盔了吗？也就是你得救了，你都死都不怕了。耶稣让你死以后死里复活都可以了，死都不怕了。你有那个救恩的头盔，所以你什么都不怕。那是防卫性的，对。攻击性的呢？其实攻击性的就一个，就一个。对，那圣灵的宝剑，神的话。就是圣灵的宝剑，攻击的兵器，所以我们征战的兵器，如果你有救恩的头盔，你穿上那个福音的鞋，对，传福音嘛，所以你走动都是为了传福音啊。然后你拿起那个圣灵的宝剑，把那个神的话讲述出去，对啊，像两刃的利剑一样。你属灵的兵器是这一些，换句话来说，就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你传道。你把这些福音真道给传递出去，这就是属灵的兵器。然后你随时多方的祷告，随时多方的祷告告诉你什么？你无时不刻在各种情况，你面对各种变数的时候，你都是用祷告倚靠神的角度来打这场属灵征战。然后在祷告的过程之中。圣灵保惠师会让你想起基督的话，圣灵保惠师让你有这些基督的话，那就是圣灵的宝剑。你可以分享这些话，解释这些话，帮助这些听你这些话的人能够理解神真正的心意。在这过程当中，就是传福音征战的过程。所以我们征战的兵器是怎样的？不是属血气，在神的面前是有能力的，可以攻破所有坚固的营垒，怎样坚固人的至高之势。你只负责把圣灵让你想起来的这些神的话讲出去而已，然后这些话本身，耶稣的话就带着权柄，你正确理解的，按着正确。耶稣话的意思，这样解读出去的时候，那一些话就让人听到了。当这些听到的人，如果神愿意在他心里做工的话，圣灵愿意在他心里做工，所以要随时多方的这样的多次的祷告啊，圣灵做工，他的心意就被夺回来了。所以传福音事实上就是这个过程。我们征战的兵器是可以把所有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都攻破了，然后把人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所以整句话四五两节提到的那属灵的兵器，征战的兵器，就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你把神的话讲出去。好啦，那你只负责讲，对不对？你负不负责赢啊？你负不负责打胜仗啊？老实说，你不负责的。打胜仗的这一部分是上帝自己负责。对，上帝要拯救谁？谁听到这些圣经的话，在那个时候能够醒悟过来，是上帝要拯救他。也许不见得啊，不见得上帝就在那一刻拯救他。你要把这个主权交回去给神，不是说神让你有机会啊，能够哎奉他的名传道，神就一定要用你看到人家被人家悔改归向主，不是的历世历代的先知，神也没有说每一个先知都是这样用，以赛亚就不是啊，摆明了人家不听啊，对啊，耶利米更不是啊。神跟他讲明了，听你讲道都要反对你，拿石头 K 死你。可是你不用怕，我耶和华神让你耶利米像铜墙铁壁一样，人家要反对你啊，对啊，你被铜墙铁壁保护着，你放心好了。所以传福音的人不负责赢啊，当然你愿意传已经赢了，神已经得胜了，对。只是不是说你要看到这个人决志信主，这个人悔改归向主，没有，这是神的工作。你只要顺服神做这个工作，神的国已经得荣耀了。对，你看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 有多少人信他上十字架是替人赎罪？零，一个都没有。可是他打了胜仗，是不是？他得荣耀了。他顺服神的旨意，他就得荣耀了。所以基督徒传道啊，你去传福音也是一样。你愿意开口跟人家传，你愿意把心里面所想到的圣灵让你想起那句话跟人家讲清楚，你已经得胜了。啊，对，你已经得胜了。所以在这里，为什么保罗说我们征战的兵器啊，把一切人男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都攻破了？你肯讲，他这个就开始有破口啦。你肯讲，他里面的至高之事那个营垒就开始有破口了，因为他愿意听，他愿意听，他只要愿意听就得胜。感谢赞美主。我自己会众当中有一个姐妹，哎，她嫁给一个美国人啊，对啊，这美国人哈，因为有一定的年纪，70岁了哈，你知道啊，他们就是这个年纪人从小都是在教会长大，小时候就是接触教会的，可是那个社会变迁的过程里面，后来他们不信，他们失望了。非常认真的一个人，就是因为非常认真的个性，所以看到教会里面有一些不好的见证，看到有一些教会的决策不够公义，当然他有他的背景啊，很多的时候他也是可能有偏见也好，或真的人家没有处理好事情，对，反正种种的原因，他教会失望了，他不愿意去教会，那。每一次听到牧师讲的时候，他说：“对，我爱我太太，哎，对，我把我太太载到教会里面来，然后呢，他就外面他不听啊，我们安排翻译，不用不用，他不想听，是这个样子，磨了10多年了，在我们教会里面10多年了，后来就这1年多，好不容易看到他。呵呵”因为后来有翻译了，不是为他缘故，因为别的弟兄有需要有这个英文翻译了。后来他勉为其难的也戴着耳机听一下，勉为其难，真的勉为其难。那个是脸色多臭那一开始的时候脸色多臭啊。可是呢，我感谢主，他只要愿意坐进来开始听，就已经是得胜了。磨了1年多，哦，真的神给我很大的激励啊！就是其实上个月的事情，那因为年纪长了嘛，对啊，有的时候他那个像你现在看到这些荧幕上这些字啊，因为我们现场有一段距离，大电视放出来，那字还是有点比较小哈，就看到他拿起手机。对着那个荧幕，因为上面有这些经文，就拿来照相，照下来。我头一次看到他那么的认真，在经文上面，他要照下来，然后他要把它读清楚，然后来验证我讲的对不对。我看到了以后，我觉得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以前不是这样，以前是根本是漠不关心的。甚至他鄙视你们这些信耶稣的，因为你们教会没多好嘛，甚至有看到很多缺点，很多人有的是犯罪，很失败，他冷眼旁观着的。后来啊，哎，经过这么10多年，尤其最近这1年，他总算坐进来了，总算听听我们这些蹩脚英文了，非常的认真啊。我知道了，我看到这种现象，我就知道了。主耶稣，神既然动了善功，他就一定会成就这功。也许他现在70岁，真的再继续再磨下去，磨他几年。我基本上我看这个灵魂了，我有这个信心，因为神已经做工了。让他那个封闭的心呐，对神恩典那个封闭的心，以前跌倒了嘛，那个封闭心重新被打开来。有一次他跟我分享，因为我们这个讲到时候提到一个福音专题的故事，讲到那个瞎子巴迪买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呢， 所以呢，讲完道之后，他跟我说：“牧师啊，不好意思，我刚才没有专心。”我说：“哪有？你很专心啊？没有，没有，没有。”他说：“你讲那个大卫子孙啊，我就特别去查一下，他的网上还是当场用手机查大卫的子孙到底在讲什么。”后来他讲啊：“你不是乱讲的，你讲的跟我查到的资料一样。”感谢赞美主，从原来的漠不关心。他只要愿意听，一步一步，神的道，圣灵就透过神的道在改变他，就在改变他。所以，因为神的话里面讲到，神动了善功，就一定会成就这功。基于这句话，我就相信这灵魂总有一天他会重生得救，因为他对神的道认真。总有一天，神就看到神在做工了。10多年啦。从非常的鄙视教会，到现在在神的话的字句上开始愿意认真的校正，我感谢赞美主。那个祷告了10多年了，我们要看到他继续下去哈。我们征战的兵器真的能够将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一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一概都攻破。当然。你可能没有办法说很短的时间，几年啊，3个月、2年，能够看他哦，心意被夺回，使他顺服基督。神没有保证每一个听到福音都很快都会顺服基督，神没有保证这个。可是刚才那一节圣经就讲了，既然神动了善功，他就一定会成就这功。既然按着神的旨意开启这个工程，对呀，神就会让这个工程完成。为什么？不完成他丢脸了，神不会丢脸。我跟你讲，神不会丢脸的。对，那有一天，人家你觉得让神丢脸，不是神丢脸，是你丢脸了，是你这个神的器皿丢脸了，不是。所以，我们回过头来，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兵器，真的照神的心意啊？还是用我们血气？当我们真正的兵器，真的就是属灵的兵器的时候，按着神的规矩，你用神的话，按着神的规矩啊，按着神的次序，按着神的时间来讲述的话，只要他认真听，只要他很客观的愿意听，你就会看到神自己奇妙的工作在做着，啊，能够把男主人认识神的所有的至高之事一概都攻破。哇，真的是，我刚刚提到这位美国人，这个慕道朋友，他刚好就是非常认真的那种人，非常仔细的，对，他观察事情，也就是非常非常的仔细的人，对，基本上你可以说完美主义啊，哦，这样的一个人。要让他服下来啊，那是真的是在人是不能的啊，因为他本身做事做得非常好的人啊，但尤其是之前看到教会那些失败的见证的时候，他也是非常认真的在看呐，也非常认真的在比较啊，你怎么比较什么？按着圣经嘛。结果你们这些信耶稣的，尤其这些同工，自己干事情干成这样。所以他就鄙视你嘛，像这样的人是最难最难信主的啦，也是感谢主，感谢主，你照神的心意来传神的道，不打折扣，然后照神的时间，照神的规矩，你都照神的规矩的时候，是神自己在做工了，就不再是你用血气跟他征战了，是神自己在跟他征战，是神打胜仗。好，我们就回过头来看。好，所以征战的兵器是这样。第六节，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保罗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哦，这一句话够重了吧？请问保罗说这一句话那么重的话， 等到大家都十分顺服的时候，保罗要过来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你觉得保罗是用血气吗？这句话是凭着血气讲吗？其实不是的，你有没有发现没有指名道姓？没有哈，没有指名道姓意味着他讲这个是原则。他讲的是原则，你会说哦，牧师啊，他有可能指桑骂槐，是不是啊？写这段话的心里就想那些不顺服的人，虽然没有提名，指桑骂槐。对，我跟你讲，不是。为什么不是？不需要指桑骂槐，不需要。你就算是知道他是谁，那确实是在结党纷争，确实在不顺服啊，确实啊。所以保罗说这段话，不是凭血气啊，不是凭血气啊。而且保罗说这话说，你们等到你们教会大部分都十分顺服的时候，我。保罗要来责罚那些不顺服，请问怎么责罚？在这里哈，你暂时不要用现代教会的那一个那种责罚的角度来看啊？为什么？因为时空背景不一样。你现代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几时看到？对啊，你教会里面哦，有人。说他十一奉献，实质上没有，结果他当场就倒在牧师的脚前扑倒死了。你几时看到这样子？对不对？你教会里面每一个都那么诚实，从来没有虚晃过吗？从来没有欺哄圣灵过吗？我跟你讲，多的是啊，那多的是欺哄圣灵的事啊。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今天迟到了。哦，路上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有没有遇到？那找个理由吗？迟到不好看呐、啊，童工迟到尤其不好看，怎么找个理由来搪塞呀、啊？请问有没有欺哄圣灵啊？事情真的是这样吗？教会没死人，所以没有这样的事吗？不是，我们太多这样的事，实在神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软弱啊。怜悯我们啊，在这事情上没有太严重，没有点破而已啊。事实上，我们常常欺哄圣灵啊。那为什么人没死？因为亚拿尼亚、撒菲拉那一对夫妻，他们那个时空背景是教会刚刚建立起来，要显明教会权柄的时刻。对啊，你看到《使徒行传》有没有写下一对夫妻又是在使徒脚边扑倒死了？有没有啊？没有吗？那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没问题，每一个人都没有欺哄圣灵？在初期教会的时候，都教会就是那么完美啊？对啊，自从有一个亚拿尼亚、撒菲拉欺哄圣灵死了以后，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欺哄圣灵了。不会吧？那是因为神。要使用这个事件来教导这么重要的功课，不要欺哄圣灵。教会要圣洁，教会照神的旨意。神在强调这件事，那强调过后，怜悯人的神啊，他知道我们很软弱。真的，如果都照亚拿尼亚、撒菲拉的标准的话，我们这边很多人都要死掉了，是不是啊？神实在怜悯人，他并没有真的亚拿尼亚、撒菲拉之后用这样的标准在量着每一个弟兄姐妹啊，对啊，如果是这样量着，谁站立得住啊？啊，对，所以神设立的规矩在那个时候是最重要的。对，所以现在回过头来，对，你不要用21世纪的这个教会的现象来看待保罗的这一句话。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为什么？因为保罗是真的使徒啊，是真的啊。他说要责罚，是真的会有责罚的后果出现啊。 就像西门彼得说，你也跟着，你的丈夫也扑倒吧，然后撒菲拉就死了。因为使徒在建立教会过程当中，是神使用来立规矩的，所以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基督徒会害怕使徒是应该的，啊，因为使徒们是带着这个在神的教会立规矩的角色，啊，所以保罗说，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并不是出于血气在吵架，不是，而是他真的有神使用他为了教会的被建立起来是合神心意的角度，他真的带着那个使徒的权柄的，像西门彼得一样，对啊，所以说要责罚是真的会有责罚的实现的。那现在说出来，你有没有看到保罗真的责罚任何一个人，在信里面直接下一道旨意了啊？对啊，使徒遗旨啊，哪一个人要死？没有啊，所以把原则讲出来，讲清楚。为什么？免得你直接跟使徒对着干，然后后来就被责罚，然后就去死，免得你这样啊。对啊。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啊，对，所以保罗把它讲清楚。所以呢，所以继续讲下去哈，第七节，你们是看眼前的吗？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他要再想想，你再考虑考虑啊，你如何是属基督的？我们也是属基督的，你要再考虑考虑啊。主赐给我们权柄啊，谁呀？就是使徒们建立教会的这一批呀。被神使用建立教会的这一批呀、啊，是立规矩的，是建立教会神学基础的，是真的有权柄的。神赐我们权柄啊，是要造就你们，不是要败坏你们。我就是为了这个权柄稍微夸口，也不至于惭愧啊。对，而且保罗非常强调一件事情，那你。就前面基本上你会看到，无论是哥林多前书，或者是到后书，从第十章以前，保罗有没有这么重的说话？有没有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现在甚至讲到主赐给我们这些使徒有权柄，是要造就门徒，而不是要败坏门徒。这个败坏门徒指的是什么？就神给使徒权柄，真正的心意是要建造教会，而不是要行责罚。虽然神的目的不是要在教会里面行责罚，可是他也不愿意教会堕落到罪里面，不愿意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对神轻轻忽忽，他不愿意。所以。神事实上的确是给教会有。责罚的权柄，而这个教会有责罚的权柄，是从谁来施展出来？不就是这些教会的长老、这些使徒吗？对啊，所以神给教会使徒，还有接续使徒的工作，后来继续运作的教会的长老，确实。是有属灵的权柄的，只不过这个权柄不是用在我们弟兄姐妹平常，你服你你你你你不服气他，他不服气我这样，哦，你要顺服，不是，而是在这种抵挡神的权柄的时候，能够有教会。执行教会纪律的层面，马太福音18章其实他就讲这件事情。当教会里面有弟兄活在罪里面的时候怎么办？你看到的人，你在他单独的时候，单独跟他讲，如果他不愿意顺从，不愿意悔改，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孽过犯悔改过来怎么办？ 你找你的弟兄两三个人跟他讲，他又不愿意悔改怎么办？那你就向上了，你找教会的长老执事一起去跟他讲，他还不悔改的时候，那就是要开大会了。开大会要大家宣告，要执行教会的责罚，教会纪律就是把这个弟兄逐出教会，不承认他是弟兄，这是权柄是不是？谁来执行？开大会谁来主持？不就是这些长老们吗？教会还没有真正稳定下，就是建立教会的这些使徒们啊。所以确实，神是有给使徒，还有后来带领教会的长老有这个权，不过这个权柄不是说尚方宝剑你拿来就能砍人，不是，你要经过神所定义的马太福音18章那个程序啊，在弟兄姐妹教会的弟兄没有共识的情况之下，啊，是神给教会的权柄由长老来执行，所以现在使徒。使徒的位分比长老啊还要更重要、更基础、更基石啊！因为是建立教会的神学、建立教会规矩、神使用来建立规矩的人。好，现在神赐给这些教会使徒们，或者是教会长老们权柄，目的是为了要造就弟兄姐妹啊，是造就弟兄姐妹在顺服神教导的情况之下。你弟兄姐妹得造就，牧师传道人教会的长老啊，就是执行这样的权柄，造就基督教。主要的目的不是定人罪、败坏人。可是，如果教会有这个需要，按着神的心意，确实有这个需要的时候，那就得把这个权柄搬出来用。所以保罗说什么？已经预备好了，等到这些事情过去了，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十分顺服的时候，就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这是勇气，可是不是属血气的勇气，这是属灵的勇气，因为你要指着这些得罪神的现象说话，你要指着那些抵挡神的人说话，这是要有属灵勇气的。因为你讨好人、讲好听的话是很容易的事情，哎，你也会因为讨好人，你个人，嘿嘿嘿，对啊，没什么妨碍，反而会得到人的好名声。可是，当你看到罪，当你要去指证人的罪的时候，魔鬼撒旦要搞你，那个当事人绝对不高兴，他会犯罪，他肯定是属血气的状态，他也要搞你，容易吗？当然不容易。可是如果事情严重到一种程度，必须要去处理的时候，那你硬着头皮也得要处理。所以就照马太福音18章那个程序来处理，都需要属灵勇气的。所以保罗这个时候就在强调这件事情，你要再想想，你们自以为就自信嘛，自以为是属基督的，你要再想想，谁来想想啊？他如果他没什么事情，没什么犯大罪，没什么太大的抵挡神的事情。他不需要再想想嘛，对不对？他也不需要自己武装自己，我是属基督的，对不对？因为没什么争议嘛，没到那程度，不需要自己骗自己，我是属基督的，不需要自己那个这个打肿脸充胖子，我有自信属基督的，你知道意思了吗？那谁是保罗这边讲需要有自信说自己属基督呢？需要他要再想想呢？不就是那些不顺服使徒的教导的吗？他们还撑在教会里面，你知道，初期教会跟我们21世纪的教会应该有一个地方一致，神不勉强人的， 你高兴来也就来了，你高兴不来你也就不来了，没有任何一条法条要把你拴在这里，没有说哦，你一次安息日不来，哎，警告一次，两次安息日不来，这再警告，第三次事不过三啊，以后我们不接纳你了，有没有这样？会堂没有，现代教会也没有。啊，我在讲什么？你现在有严重意见不一致。你可以不来，你知道吗？对不对？你不来教会就他不来了嘛。可是这个人还来，啥意思啊？教会现在有严重的意见不一致，他还坚持来，啥意思？就他不觉得他错。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他要再想想。你看保罗讲话语气是不是这样？他对谁讲？这句话是对谁讲？就是那一些不顺服的，可他还坚持来哦。他不是说哦，像耶稣，对，吃他的肉啊，要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呵呵，对啊，哦，这道甚难，人家就不来了。耶稣转过去问那12个，你们也不来吗？你们也不跟从了吗？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继续跟。我在讲什么？道不同不相为谋，你就走了嘛，对不对？哎，可是没有，他继续还来，他觉得他是属基督的，他继续坚持在那边跟保罗硬杠。所以保罗这个时候啊，你要再想想，你要再想想，你觉得你属基督吗？我们这些使徒传道的，我们也是属基督的，你要再想想。对呀。主是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不是要败坏你们。刚才要解释我，我就是为这权柄稍微夸口，也不至于惭愧，因为本来就是干嘛惭愧。想想什么？到第11节，这等人当想，我们不在的时候，信上的言语如何？见面的时候，行事必如何？我没有时间了哈，我只能从这一句直接连到刚才的第6节。为什么保罗这个时候要讲信上言语如何？因为这时候他们读信，信写过像过信。等到我真的去了见面的时候，行事也必如何，也就是现在就放下话了，到时候要责罚一切不顺服的人。所以，当然这就是下一次再讲了哈。对，就是简短的来说，保罗这个时候真的开始要处理那些不顺服的人了，所以还没讲完，开始讲而已。在开始讲的时候就放下话到这里，下一次去的时候我会责罚，我会带着使徒的权柄来责罚。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写？你写了，人家才知道严重啊！写了以后才知道那个严重性多大的时候，或许要么不来了，就不再闹了嘛；要么他谦卑下来。啊，这次过程弟兄姐妹也祷告，你知道严重性了吗？对啊，你知道严重性了以后，才可能哎，能够有回头的机会。所以，保罗在这边的确是用一个属灵的勇气在讲话。好，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越靠近后面的时候，必须是要打开天窗说亮话的时候。针对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有圣经的这些正确教导，大部分弟兄们愿意顺服，感谢主。对，也是主针对，真的就是败子，魔鬼撒旦也在教会里面撒种，在这当中所生出来的败子，他们自己不知道，他们站在魔鬼撒旦那一边。主啊，求你怜悯，求你真的 帮助教会遇到这些事情、这样的人的时候，让我们也像保罗一样，用尽诸般的忍耐、诸般的温柔的劝诫，要把它挽回。可是，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尤其在带领教会的，我们有属天的智慧。也有属天的勇气，在合适的时机，必须摆明立场的时候，按照你的时间，按照你的规矩，不照自己的血气，却是要把那属灵权柄用出来。主啊，求你怜悯，也求你帮助你的教会，尤其是像我们这样子，正在操练着，正在受装备着。按着神的旨意来运作，来行事为人，运作教会，带领片区的主帮助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如何的真的把你的旨意、把你的时间、把你的方式，能够像保罗这样子理解透彻，然后有这样的属灵勇气，把你的旨意行出来。主，我们恳求你。啊，让我们弟兄姐妹更多的来思想透彻保罗他这个时候他的心态，真的不是为了要败坏人，乃是要造就人，让我们能够合你心意的圣用，神所赐给教会，赐给教会领袖这些属灵的权柄，我们谢谢你。听孩子祷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我们求，阿门。
阿门，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信徒精兵歌》。
十字架为旗。 向前行，十字架为旗号，线路到我城。阿门。
接下来是奉献你的时间，平台不收奉献。如果你也一样对释经讲道的传递有负担，请你把你的奉献奉献到你的片区、你的小组，叫更多爱主对释经讲道传递有负担的弟兄姐妹可以参与到全职侍奉中，一同兴旺主的道。我们一同唱一切全献上第一段，唱完之后请张明姐妹为各片区各小组收到的奉献向神谢恩。
我将所有献于耶
我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一切全献上，一切全献上，献于爱。全献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以上的时光，感谢你这一上午借着你的仆人对我们讲了这么多你的教训。主啊，你何等的怜悯我们，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来到你的面前，都是你在我们人生当中做了很多的功课，是你把我们的心挽回，叫我们顽梗悖逆的心能够被你的道洗净、归正过来，叫我们能够体会到你真理的宝贵是何等的真善美，也让我们尝到了你主恩的滋味。阿爸父啊，更加的感谢你赐下你独生爱子来替我们赎罪，使我们可以因着他所受的刑罚，使我们得了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使我们可以得医治。因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我们被你称为义人。你收纳我们为儿子，还在天上为我们预备那永不衰残的基业，将来还要来接我们到你荣耀的国度里去，永永远远的与你在一起。阿爸父啊，我们这样的罪人，何德何能配你这样的怜悯？我们只有将我们自己全然献上，当作活祭，来报答你向我们所施的恩惠。我们感谢你将这样全新的生命赐给我们，叫我们的人生从此以后有意义、有价值，变得何等的美好。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信心、健康、金钱，还有我们可以服侍你的口才， 能力，可以建立你的国度，可以在天上存留基业。阿巴父啊，我们能够活着，是主你的怜悯，是主你愿意我们可以为你服，为你做工，是主你的怜悯，所以我们才可以做这事，可以做那事。阿爸天父呀，也求恩主你纪念你儿女们，在你面前甘心乐意摆上的心，甘心乐意奉献的心，求你纪念，也求恩主你赐福你儿女们手中所办的一切事，赐福他们的工作，也赐福供应他们身体的需要和日用的生活所需。求你为着你名的缘故赐福我们，叫你的名因此得荣耀，叫你的国度可以扩张，叫更多的灵魂可以因着这样的圣经讲道，生命被改变，也成为献身活祭、为你而活的门徒。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温柔、属灵的勇气，来建立你的教会。也求你赐我们合而为一的心，彼此相爱，能够常常的为着别人的益处去着想。阿爸天父呀，也求恩主你怜悯我们和我们各自的家，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敬畏你，一生侍奉你。愿你的教会都爱你，愿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
Amen，我们一同侍立，唱三一颂，结束我们今天的敬拜。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也赞主名，赞美神父、神子、圣灵。阿门。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宝贵师的交通与感动，常与众儿女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谢谢大家。有疑问有分享吗？有疑问有分享吗？都没有啊，哎呀，这下尴尬了，没有，
不是我来分享吧，
啊，谢谢谢谢，啊，救场了救场了。
就是早晨的那个以西结书，对，那一块您讲到的这一块让我挺有得着的，就是在25章，多少节啊？第七节那里，我必除灭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之前以前所理解的，好像就是针对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对。那今天您把这一块讲得非常清楚，就不仅仅是我们信耶稣的，即使不信，那不信的人，他们也要面对永刑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也会知道，就是耶和华是神，但是他们会更惨。 那个惨就是没有连接了，那他们永远活在那种就像启示录所讲的，对啊，那个从是不灭的那个火是不熄的，活在那种痛苦当中，对他们来说真的事实上在这一块并不是说我们庆幸，而是更多的是看到。看到就是在我们不幸的我们周边的这些人，是让我们去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去为他们传福音，去为他们祷告。而之前好像没有看到这一块的时候，更多的是关注于自己啊，自己得着那个福分呐、啊，自己得着那个这样的一个与神同在的这样的各样的天上的庆幸。好像更多的只是关注在自己这一块，而你今天就是牧师借着这一段经文，就是看到了这些还没有信的，真的，想想自己的家人哈，确实以前没有这样的想过，所以那个动力也不太足哈，心里有时候是愿意的，但好像那个。行出来的时候，真的就相差7万8千里。对，那这一块确实是更多的，就是在这一块有今天非常得着吧。然后后面今天讲的就是哥林多后书这一块征战的兵器。那征战的兵器，您这一块也就是把这一块也是讲得非常清楚。因为我们以前好像就是觉得传福音对啊，更多的，真的就是自己的血气，其实是没有意识到的。那今天透过这个教导，就是让我吧看到了，对，那这个兵器最重要、最宝贵的就是神的话语。事实上，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那我们自己传的时候呢？好像就把这一点给撇到一边去了，好像就凭着自己的血气了。所以您刚才把这个血气，就是保罗透过这些经文，就是让我们走过这个经文的时候，就去体会到了什么是叫血气，什么叫是属灵的，就是在这一块更清楚的分辨吧。所以特别感恩，谢谢，就是我今天的得着，谢谢牧师。辛苦啦！
谢谢长姐妹救场，少一点尴尬。讲完到没有回应的，
没有没有，我有时候就是想多听一下弟兄姐妹的分享，所以其实我每次我有想的，但我想想听听别人的吧。对，谢谢牧师。
谢谢拯救我了，尴尬。还有哪个弟兄姐妹有疑问有分享吗？
老师好，我问
你
个问
好，
题吧，
请说。
就是今天你说的这个稗子，他们在教会里是魔鬼撒进去的，稗子自己是不知道的，是吧？
对啊，他们自己还有自信呢，所以保罗在讲你自信属基督的啊，你要想想。对。
哦，就是，但是属基督的嘛，这些有生命的麦子呢，可以从这些生命的现象分辨出它是稗子或是麦子呢，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是啊，是啊，自
啊？
己也可
哦，
以分辨。
稗子本身自己不晓得，他不听神的话呀，他也不能那个不爱听道啊，反正就喜欢这些仪式啊，这些他们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不遵循神的话语的。哦，明白了。
除非他听到
今
道。
天呢？哦，除非他听得到。哦，怪不得之前那个福音专题说，稗子哪一天也让它变成麦子。就有的人还在这里强调，这个种子都不一样，怎么会让它变成麦子啊？
哈哈哈！
哦，这个是神的道在做工，神的道在做工，然后麦子。稗子慢慢的，他听到神的道，愿意悔改，就能成为麦子的生命了。哦，明白，就是这样的逻辑了。谢谢老师，今天明白了这个勇敢跟血气是有差距的。血气那是自己的那个老我，为了自己想干嘛， 然后这个属灵的那个勇敢呢，是为了神的名而愿意去征战。今天终于明白这个，之前我就是那个很懦弱的，但是我很感恩，我虽然很懦弱，但是神很恩待我。今天也给我很大的教训，就是教导中，保罗都用这些温柔的心，不要用自高自视，不要用自己的那个明白。今天我跟二姐去团契的时候，我都，神在责备我吧，我就对他没有那种包容和体谅，没有那种等候，就是他有事没懂的时候，我都语气还比较重的这样的去说他。啊，今天神用道在规正我，以后用温柔的心来劝勉，然后要忍耐，要等候，把道给他。有机会就这样的去讲，神的道自己做工，不是人的那个血气去干嘛的，是这个勇敢跟血气，它差距看似好简单，但是差距却是那么的大。啊，没有了，谢谢老师，就分享这么多。
好，谢谢分享。还有吗？有疑问，有分享吗？
牧师，要是没有的话，我想问个问题，就是
请
耽搁
说。
您一点时间，
请说。
就是讲到那个我问的是别的哈，
好。
跟这个今天讲的啊，对，就是讲到那个自由意志嘛，那
嗯。
自由意志这一块，那我们知道，就是我们信了耶稣，成了成圣，过成圣的生活的时候，事实上这样的一个自由意志和那个没有得救之前是不一样的。好，我的问题就是这个成圣之后的自由意志和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的那个自由意志是不是一样的呀？
自由意志本身就是自由意志，都嘛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标准。我们人没有被神光照醒悟过来之前，我们人都嘛自己按照自己的标准。所以神即使是讲了，分别善恶树果子你不可以吃，吃的必定死。即使神这样讲。我们人还是照样抓来吃了嘛？为什么？我们有我们的理由啊！见那棵食物，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眼目，也是可喜悦的，还使人有智慧。这里面这4个形容词都是我，使我有智慧，我觉得很悦我眼目，都嘛是我。所以为了那个我，以至于明明知道神他是不要我们，我们却。为了我自我的实现，我们还是干了嘛？那不是只是夏娃这样，我们都这样。对呀，我们都这样。所以这是一种，这个就是人的自由意志，神给人自由意志之后必然的现象。所以自由意志其实没有分别，就。犯罪之前、犯罪之后，你还是这个自由意志。那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啊，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犯罪之后，经历了责罚、管教之后，人开始学到一个功课：我不照神的心意，我就该遭了，我会死，我会有审判，我会有责罚，我会有后果。所以这一些都是要经历过才知道。你小孩子，你跟他警告老半天，然后有这个后果，然后后来都没有跟他执行，他就没有后果啦。他没有后果以后，他就学不到什么叫做后果。对，你跟他讲了后果，你一定要执行啊，要不然他永远学不到对错嘛。对啊，所以自由意志其实不管怎么样，因为你信主是信主之前、信主之后，你的自由意志都一样是自由意志，你那个我。你有那个我在你里面，你就有那个自由意志，对，你就有的。所以信主之前有，信主之后有，啊，对，以后死里复活生里还是有啊。 所以自由意志其实没有变，就是那个选择的，有那个选择的能力。可是呢，选择的标准就不一样了。你信主之前，选择标准以自己为中心；你信主之后，不，假设是信对了的哈，那你的标准是在神的标准上面。虽然做不到，可是你知道，没有造了我罪，我有罪疚感，我要承认自己的罪孽过犯，我要求主赦免我的罪，我要悔改归向神。那就是心甘情愿的悔改归向，自知之明的悔改，那还是知道按照什么标准，只是我没有做到。那没有悔改的人讲，哦，标准就是啊，我高兴不做到，没你怎么样，是这种态度在那里啊。对，对，所以他压根不把这个标准当一回事，做不到，可是把标准当一回事，没有做好，没有做完整，没有做到是犯罪。可是呢，他心态上是以主为主。对，啊，可是呢，那摆明了我就是不想照神的旨意，他就不想把主当主啊。所以是这三种现象在这里，是标准问题，而不是自由意志问题。神给人自由意志，让人有选择的能力。至于怎么选择，那就是神要教训、教育人，要塑造人的啊这样一个过程。那怎么塑造？是透过救赎计划来塑造。那经历了救赎计划以后，你是情感上面，你要珍惜跟耶稣的关系的情况之下，你甘心乐意按照耶稣的标准选事情，就是标准。按照神的标准是甘心乐意的，不是被迫的。对，所以就需要那个救赎的过程，你才会有那个跟神的那种情感的关系。对，有没有回答你了？
就是在这一块，就是非常清楚哈，牧师，就是您讲的，就是事实上，还有一个点哈，就是成圣了之后，就是我们会学到这样的一个功课，因为经历过那种就是没有按着神的心意而活，承受了有一个比较嘛。那就相当于有一个对照了，那就很清楚了。愿意照着神的心意，有这样的珍惜。好，那在这一块，那回到创造的时候，那事实上在那里，我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在创造的时候，事实上在那个时候，神给了这样的标准。那事实上，作为亚当和夏娃，他们也同样的。就是讲到了同样的，他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选择这个标准的这种能力。那这种能力呢？那他可能是不是？哦，您刚才好像已经讲清楚了。对，那这种能力是因为他们虽然有这种能力，但他们还没有学到功课，他们不知道珍惜，是这个区别。可以这样理解吗？
他不知道，你应该说选择本身是一个能力，可是照什么标准选择，这就是神要他们学的功课。那为什么吃了那必定死？因为是有神的责罚在这里。当你违背神的旨意的时候，就有这个责罚。那这个责罚是必然的。啊，那也这个责罚是神有教育意义在背后的，有了这个经历过责罚，你才知道犯罪是有后果的。啊，那本身经历过犯罪之后被责罚那个后果，你才有个比较对照啊，比较什么？对照什么？那就比较没有犯罪之前的感受跟犯罪之后的感受啊，所以眼睛明亮了嘛。对于犯罪，眼睛就明亮了嘛。那不止对犯罪眼睛明亮了，也对于没有犯罪该多好，也明亮了，这部分也明亮了。所以开始有个比较出来了。那这是一个神的命定啊，神造人，他就是一个更高的旨意在背后。他指望有一天人不是机器人，人不是只听命令。 那指望有一天人就是真的像神一样，能够自主自发的行像神行的事，真正的能够按神是怎样的旨意来分别上来行事为人。那这个过程是一个学习，人性有这个学习的过程，神早就已经算好了，就是要必须要建造人这方面的人性，以至于才能够达到那个像神一样的目的。那神造人本身就是为了像神嘛，那像神不只是能力上像神，真正重要的是以神为标准，那个回归以神为标准的这个学习。那才是真正神要塑造人的人性的。那当有一天人能够甘心乐意按照神的标准来看事情了，对。
好的，明白了。好，那还有一个点就是成圣和那个彰显荣耀。那事实上，成圣是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而那个彰显得荣耀，彰显就是身体得赎嘛。而那个时候，事实上就是一个得赎之后，就是完全的像耶稣基督了，就不是越来越像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因为是那个身体，荣耀强壮不朽坏的那个身体，就这个身体不再是我们现在这个有七情六欲、有这个血情私欲的身体了，有这个眼目情欲、肉体情欲、今生骄傲的身体了。那新的身体的话，是一个强壮的、荣耀的、不朽坏的，不会再带着人犯罪的那种最美好的身体。
好的，知道了，明白了，谢谢牧师，没有了。
不会不会，好，其他弟兄姐妹还有疑问有分享吗？没有，
谢谢你，我是，谢
谢
谢，
谢，
我就在这里默默的不吭声，在这里听大家分享。但是我愿意，现在我是愿意学习，我好像学习能力差一点。
没有没有。您谦卑了，
人家弟兄姊妹老师说的时候，我就是好像听的。认真的听，好像明白了一点，但是让我再有，我过一段时间再有时候遇到什么，遇到这个，遇到什么问题了之后，又搞不清楚怎么的，我的真是这个要多，还是要多操练多学习啊，就是要专心，我还是不够专心。我自己总结一条，就是不专心，没有专注，没有花时间在这上面，老是考虑到自己，考虑到自己这样那样，总是给自己找理由。也求神带领啊，谢谢尹博士。
谢谢分享。
谢谢，
那谢谢。还有吗？其他弟兄姐妹还有吗？有要分享的吗？有疑问吗？没有，反对的举手。没有。那主日平安，大家再见。